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五月八号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是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五月七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最近中国发生怪事，五一长假期间高达 15% 的国际航班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与此同时，针对最高层的清除计划在暗处流传。中南海的权贵望住在东南亚建立影子王国，整条拆船上面的人都想在沉船之前逃命。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最近在直播节目中透露，很多中共官员趁着五一长假申请攞护照，实际目的并不是去度假，而是打算留在能落地签的东南亚。他们早就想办法将钱转移到海外了。胡力任说，因为想外逃的官员太多，中共取消了大量国际航班，并且增加了边检严格审查，甚至现场劝返。北京已经进入了闭关锁国的状态。据胡力任的透露，中共内部原本是允许处级在退休三年之后可以随意出国的，但是现在是变了，官员退休亦都要上交护照，出国需要到原单位审批，必须还是集体审批。如果这个退休官员出逃，上级领导亦都要负责。资深媒体人杜正透露，中国网友都讽刺当官的是上了拆船了。不过讽刺的是，中共官员被堵在机场的时候，习近平的众神蔡奇疑似早就被自己准备好私人救生艇。回想旅居澳洲的爆料人蒋望正去年的爆料，蔡奇的夫人是林晴生，林晴生的胞弟也就是蔡奇的小舅子林粉，是福建福鼎市公安局政委，竟然频繁地出现在云南和柬埔寨之间。原来柬埔寨臭名昭著的太子集团和汇旺集团在中共内部的关联人就是林粉的女婿，亦即是蔡奇的外甥女婿。蒋望正仲透露，在同柬埔寨接壤的云南，省委副书记刘鸿健就是蔡奇夫人的马仔。刘鸿健一直被柬埔寨灰色集团提供大量的敏感物资，难道福建帮想开副业赚点小钱，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一种分析是，蔡奇可能是在这里建一个离岸基地，万一北京政权不稳，东南亚这个影子王国就是他们的洗钱、藏身，甚至是换个身份重新开始的最后退路。资深时事评论人士杜正最近在上报的一篇报道中就倾到，中共内部相当动荡，近年妄议中央的官员越来越多，说明事实上边个都不将习近平放在眼里，只是表面奉承。更有一位网友话给杜正知，一个高官之子被整肃，失去一切之后，一直密谋刺杀习近平。杜正分析，习近平现在陷入了极度的猜疑链当中，明年中共二十一大常委换届，习近平不敢换新人，常委将是清一色的老面孔。而且习近平也都没办法延续武统台湾的野心了。二十大他制定高层名单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怎样和统台湾，对台湾搞内部颠覆。为此，习近平可能会派蔡奇任政协主席，负责对台湾的攻坚，但是这些都没办法挽救局势。杜正认为，官员都发现了当官等于是坐监，妄议中央会变成官场常态，习近平注定是中共最后一任党魁。
五一假期的时候，有香港商家反映游客虽然好多，但是消费并没有跟着增加。据香港媒体报道，大量来自中国的穷游客选择的特种冰式旅游模式再次刷新了香港人的认知。有游客自己准备帐篷，而且甚至还攻入了市区，所以连香港的政商核心区金钟也都出现了很多的帐篷。从影片画面中可以看到，在政府总部附近一些有遮阳棚的行人天桥上，帐篷一顶挨住一顶，令这个香港的核心地带瞬间变成了临时营地。 而类似的情况亦都同样出现在将军澳康城一带，有部分通道甚至被帐篷占住，影响到居民的出入。事件传出之后，有不少市民指出，这些特种兵旅客为了悭钱占用公共资源，加重了社会的隐形负担，亦都直接影响了本地居民的生活环境。渔农资源护理署2号通报，假期第一日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东坝，现场非常之繁忙。而在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营地，一共有大约1100个帐篷，露营人数相当之多。同时还有中国游客在西贡海域浮潜捕捉海胆，之后又发到网上炫耀。对此有网民强烈批评，认为这种行为会破坏海洋生态。而亦都有不少网民表示，他们见到中国游客入到商场并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排队上厕所，而且还有人随处横穿马路乱丢垃圾。网民感叹话，香港成了内地穷游的灾难。亦都有不少时评人士认为，香港在推动旅游业的同时，如何维护城市秩序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亦都已经成为了一道重要的课题。而这种极端的悭钱模式不单止在香港，在内地的各大景区亦都能够见到。4号有网友发布影片说，在峨眉山景区雷洞坪车站的候车厅里面，有很多游客在这里过夜，有些人是裹着保温毡瞓在地板上，有些人是直接喷在地上，还有人是直接瞓在那个检查游客行李的 X 光安检机上面。有不少网友表示，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不舍得洗钱，住高价饭店也都很正常。而泰山景区也都一样，出现了大量游客挤在山上公共厕所里面过夜的情况。可以看到，目前在小红书、抖音上，中国年轻人分享的不再是高端酒店或者米芝莲餐厅，而是五六个人挤一间民宿，梳化床位拼团攻略，绿皮火车加共享单车悭钱路线。甚至还出现了背包客一晚民宿人均不到50元这些极端案例。那观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怎样看这种穷游方式呢？欢迎留言。
昨日湖南浏阳烟花厂传出了惊天巨响，当时官方轻描淡写话只有20多个人出事，但是就在今日，一位现场第一线救援的消防员冒死爆料，这个根本不是什么意外，而是一场灭村级的悲剧。X 账号罗翔分享了一位消防员透露的消息，事发当时厂入面有130多名工人正翻工，巨响过后，这130多人瞬间灰飞烟灭，一个都找不到了。消防员随后从队长那里听到，这股恐怖的冲击波将工厂附近的一个小镇移位了平地，方圆2公里之内几乎没有生命迹象。小镇入面住的全都是留守老人和他们的孙子孙女，大约要有300人。消防员内部粗估，这场灾难永远回不来的人高达450人，还有300多人受伤。官方呢轻飘飘的几个字的背后，是几百个家庭的彻底毁灭。最令中南海恐惧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背后的原因。消防员听讲，引发这场巨响的是一个被欺压了20年的老上房户，因为土地被抢，他常年被关押被毒打，妻子挨不住走了，儿子亦精神失常了。还有一个讲法是，肇事的是厂入面的一名工人，因为长期被欠薪，求助无门，最后选择了玉石俱焚。无论真相是哪个版本，习近平现在都吓破了胆了，怕这种极端反扑的模式一路延伸到中南海。中国社会的戾气这么重，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建政以来长期推行仇恨与斗争文化，三反、五反、文革、举报、抄家、够狠、够毒，才能够存活的意识一代代传递下来，再遇到一个将法律当成废纸的政权，底层的绝望最终就会演变为无差别的毁灭。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戏18尾的优惠，因母亲节即将来临，为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同时亦应广大用户的要求，我们的优惠延续到母亲节。下边是母亲节的一段简讯。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有没有想好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呢？随着年纪大了，妈妈身体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呢没办法顺利地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的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 令到佢自然运作，佢能够调理内脏嘅器官，令到脾胃好好咁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冇必要嘅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咗，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维持喺理想状态。三高代谢宝依照严格嘅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呢个母亲节，不妨就将呢一份照顾健康嘅礼物送俾妈咪啦。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链接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区啦。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嗰个就系美国嘅新闻网站 Axios 今日6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嘅话报道话，而家美国同伊朗方面即将就一份只有一张纸嘅，并且呢张纸将为更详细嘅核谈判设定一个框架嘅谅解备忘录，要达成协议啦。而呢份备忘录一共系有14项嘅内容框架嘅协议，将会以30日嘅一个谈判期为一个起点，那个就系喺呢30天内。而家伊朗方面可能要承诺暂停浓缩核材料铀活动至少12年，个目前呢个区间系设喺12年到15年之间啦。而美国方面就会相应地放宽制裁，解冻10亿美元嘅伊朗嘅资产。另外双方同时仲会松绑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的这种限制，同时松绑果在这个30天的协议期间，美国的海军封锁还有就是同伊朗的这种对航运的限制也都会逐步地解除。但是如果谈判破裂的话，美军将会恢复对封锁以及是采取军事行动。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另外也有消息透露说，现在白宫认为目前的谈判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预计未来的48小时内将会收到伊朗对协议中的几个关键点的最终的回应。那个虽然目前说还没有达成最终的协议嘛，但这个已经可以说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了。但是有分析认为说，目前这个伊朗的领导层的内部派系的分歧依然是很明显，包括在关键的条款上面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立场。还有就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昨日5号的时候表示说，相关的谈判涉及到一个高度复杂的技术和政治的问题，不需要在一日内就完成协议。但是他亦都强调说，必须要建立起清晰的外交的架构，要厘清伊朗方面愿意谈判的范围啊，还有让步的幅度等等。但他亦都同时批评说，伊朗的部分的领导人的脑袋是疯狂的，对他们是否会真正地签署协议亦都是表示怀疑的一个态度。那我们看到今天是一大早6号的时候，川普总统就发文，是下达了非常清晰的通牒。川普总统写到，尽管这个或者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是假如伊朗同意兑现之前达成的协议，咁呢场已经系成为传奇嘅史诗之路将会宣告终结。而且非常有效嘅呢个封锁行动措施亦都将会随之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向所有人包括伊朗本身开放。但如果伊朗拒绝接受嘅话，咁轰炸行动就将随即展开。而遗憾嘅系，到时轰炸嘅规模同埋烈度将会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咁我哋睇到嗰个系川普总统最新对伊朗发出嘅一个警告。然后川普总统随后就接受咗纽约邮报今朝嘅呢个采访。采访入面佢表示话，虽然外界而家预计美国同伊朗接近达成结束冲突嘅协议框架，但系目前开始考虑话美国伊朗举行面对面和平谈判嘅呢个时间点仲系太早，所以仲系冇乜机会见面嘅意思。所以记者都喺度问话嗰个唔去巴基斯坦啦，系唔系要，因为就快要签协议啦嘛，都好快，系唔系要即刻过去为下一轮谈判做准备啊？那个川普总统话咧，我唔系咁认为哈。所以他说，我已经话了给伊朗方面听了，你们可以打电话给我，我们都没必要浪费这么多个钟头去来回奔波，而且说双方的关系还未达到那个阶段。同时还补充，谈判仍然有距离，同埋这个之间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所以今早就看到这个油价特别有意思，昨日这个不是说即刻达成协议了嘛，哇，跌了下来大概是91元。你知啦，结果今朝川普一接受完采访话，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哇，又升了8%，
这个油价就跟住川普总统这个讲话来回波动。另外呢，今朝我们看到这个根据今日俄罗斯驻巴基斯坦的独家军事消息人士透露，现在巴基斯坦这个首席的叫做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之前都是调停入面的一个关键人物，现在正在考虑要去访问德克兰。据闻呢，他要同这个具有影响力的强硬派人物举行会晤，当然目的就是推动谈判能够取得进展。同时仲提到话，随后佢可能会访问华盛顿嘅进程，而家亦都正筹划之中。大家而家睇出嚟啦，挂伊朗唔过嚟，然后美国唔过去，点算啊？巴基斯坦就要去叫人啦，先去到伊朗，然后同佢讲一讲，再去美国拉一拉。所以目前呢，今日朝早系华盛顿邮报仲其实有报道话，预计若话进展顺利，下周可能会喺伊斯兰堡或者边度举行下一次会谈。目前亦都只系一个消息。川普总统亦都强调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另外呢，今日是有一名以色列的消息人士早早啲嘅时候啊，先话俾路透社听话，以色列呢唔知道美国同伊朗之间可能达成嘅呢个协议，而且仲话呢，我哋已经准备好咗继续战斗嘅呢个准备。结果随后呢是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是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现在表示了，说周三他今天会和美国官员举行一个会谈，也都是为了进一步了解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进展。而且呢，内塔尼亚胡是非常之希望获得有关谈判的最新消息，希望能够了解目前谈判桌上的具体内容。对，这个是一个以色列方面的一个态度。那个另外呢，我们看到 CNBC 的最新报道显示呢，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今日，亦即是在川普总统相关的表态之后又出来表态了。他说伊朗正审议美国的方案，并且呢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我们的立场。咁嗰个巴基斯坦方面嘅权威人士呢，亦都系喺今日明确指出，美国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嘅谈判，似乎系显然希望呢种低调嘅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嘅成果。但呢个时候呢，我哋睇到伊朗嘅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嘅发言人雷扎伊又跑出嚟发文啦，话呢个美国媒体 Axios 嘅报道更似系美国嘅愿望清单而唔系现实。美国喺呢场战争中唔会获得任何通过面对面谈判未能够获得嘅嘢。如果美国仲唔肯做出一啲非常必要嘅让步，咁伊朗已经准备好要开火。唔止系咁，根据伊斯塔尼姆通讯社的报道，美国想要结束战争的备忘录当中还包括了一些伊朗认为不可接受的条款。不止这样，伊朗的这个议会议长今天也表态后说，大概内容都是差不多了，就是否认了一下美国对目前的这种局势的比较乐观。他说敌人在他的这个新的图谋当中，正在企图通过海上封锁再加上经济压力，并进对媒体进行一个操控，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国家的凝聚力，从而迫使我们屈服。大家看到了吧，依然是各说各话的感觉。那么当然其实川普总统昨天都讲到了，就是伊朗方面和川普总统就是讲话的时候非常之尊敬，非常之这个谦卑，结果转过头和媒体讲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没有再跟美国总统在这里谈下，所以就是完全他是两套。所以目前不知道是这个强硬派又出来干扰打乱目前的这种局面，定是说他们在这里演紧一个戏，就是背后软弱表面强硬。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是哪种可能？另外我们看到5号昨晚的时候，川普总统已经宣布了暂停这个自由计划，也都表示因为是在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潜在协议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所以有评论就指出说，当这个全世界都以为这个川普总统在极限施压的时候，他已经拿到了他真正想要的筹码。所以分析认为说，看清楚这个背后的博弈，他的逻辑其实很清楚，就是军事压迫只是一种手段，地缘筹码的置换才是真正的目的。所以伊朗从来就是中共在波斯湾最核心的能源出口还有战略支点。那个川普总统通过暂停行动来换取协议，本质上是在用常识拆掉邪恶轴心的这个加油站，用实力将对方逼到绝路，再用一份合约令他倒戈，这个比战争更令对手感到窒息。所以评论说，不要被这个暂停的假象呃到真正正的收网行动，现在才刚刚正式开始。
咁我哋睇收网过程当中，寻日唔系提到咗咩？呢个伊朗嘅外长系突然受邀去北京访问，咁今日中共外长王毅就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咗会谈。咁中共官方呢边新华社亦都通报咗相关嘅消息吓，话王毅重申咗中方对伊朗局势嘅呢个原则立场，强调全面止战系非常之刻不容缓，而且咧话中共方面力挺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嘅权利。其实大家要知这个是美国方面一再没有反对他用这个核能的民用核能权利，是从来没有反对过的。而且美国还提出过说，只要你放弃核武器，我可以免费提供你无限量的民用核能，但是被伊朗拒绝了。所以这个不是美国的问题。另外呢，阿拉格齐呢亦都向呢个中共方面表示信任中方，盼望战后建立一个新地区嘅架构。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嘅问题呢，王毅呢边都讲到话，呢个国际社会呢对恢复海峡正常嘅安全通行系有着共同关切嘅，希望当事方能够尽快回应国际社会嘅强烈呼声。咁我哋见到呢次伊朗外长访华时间亦都非常之敏感啦，正好系赶喺川集会嘅前一周呢个节点上。所以有观点认为呢，这个似乎证明了川普政府是正在施压中共，利用这一段关系敦促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昨日周二的时候，我们见到卢比奥在记者会上面也有提到，他说自己并不反对阿拉格齐去访华，但是呢希望中方能够在会谈当中向伊朗传达一个清楚的讯息，那个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行动正在令自己遭到全球的孤立。咁佢仲讲到话，伊朗唔应该炸船只，亦都唔应该布设水雷，更唔应该试图挟持全球嘅经济。所以佢希望中共方面，无论系私下底定系直接表达，都能够将呢个消息传达俾伊朗，然后咧等伊朗从而停止封锁海峡。而且佢亦都强调话，这个同时亦都符合中方嘅自身利益。另外，除此之外，我哋见到寻日仲谈到咗呢个针对美国嘅制裁。然后结果中共这边随后启动了所谓的三步，阻断原则咩？也就是说不是执行美国的制裁，只是中国的企业和个人无视美国的制裁。所以卢比奥呢昨天都有回应一下，他就讲到呢，如果无视美国的制裁的话，那个你就面临二级制裁。而且强调美国采取的制裁措施并不是象征意义的表态，我们是实打实的哈，跟你玩真的。另外呢，路透社表示说呢，有分析人士表示啊，话呢个中共近期展开咗呢种密集嘅外交活动，而且呢同时喺避免对美国喺战争当中嘅行为进行强烈嘅批评，亦都系为咗确保呢一次嘅中美领导人嘅峰会能够顺利咁举行。嗰、那个另外呢，法新社呢边系认为话呢，中共喺公开场合啊对美国嘅批评又好，以及呢对伊朗嘅支持嘅呢种表现出嘅克制，都认为话呢个系喺度避免疏远海湾国家，就系避免将所有嘅注都压在喺伊朗上边，特别系而家喺呢种已经快要死掉嘅状态底下，所以尽量亦都唔去破坏同其他海湾国家嘅关系，同时亦都唔希望喺中美呢种竞争越嚟越加剧，从有贸易战略对抗升级嘅背景下，影响到川普访华嘅呢次行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共的官方声明当中不是还提到吗？讲为伊朗发展核能的合法权利进行了辩护。那个法港方面就分析指出说，这个不难看出来，中共对美伊停火的调停显得相当低调和克制了。那么如果中共介入之后的成果不能够达到川普总统的预期的话，那就很难讲了。之后的这个川集会会不会因为中东的这场冲突而发生变故呢？甚至中共的外交部，我们看到发言人啊，这个林健今日周三的时候再次表示，其实他还是没有到底确定话，他还是没有确定话川普总统的访华行程已经正式确定下来了，是不是一定会访华，到现在都还没再次确认下。而今日距离我哋知道呢个川集会正仅仅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嘅时间，居然中共方面都仲未完全确定。咁我最后我哋再嚟关注一下，就系伊朗内部而家发生嘅一个事情。琴日我哋有谈到话，伊朗首都西部嘅一个购物中心唔系发生咗大火咩？结果呢个大火真系好厉害，大家可以见到烧咗，一直喺烧，而且目前官方确认已经造成咗至少八人丧生，36人受伤，呢个系一个大型嘅事故啦。而对于这个火灾的原因，伊朗当局说我们目前正调查。但是今日之早看到一个就是一个 西方嘅推主，佢就发咗条消息吓，佢爆料话咧，根据呢个伊朗当地人嘅有消息来源讲到，呢、這个事故嘅原因系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时正喺附近进行一个中国嘅无人机飞行测试，而呢一架由中共所供应嚟嘅武装无人机喺发射过程当中意外地发生咗技术故障，结果就直接撞上咗呢一座购物中心，从而引发咗大火。哇！
在目前越来越接近川普总统访问中国的同时，伊朗外长阿拉贾齐亦都在6号紧急抵达北京，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谈。而这场外交交锋背后牵涉的事情很多，一边是美国同伊朗政坛的一夜备忘录，另一边则是中共公开挑战美国制裁，以及中国国内日益动荡的军事与社会情绪。白宫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一夜备忘录，如果谈判顺利，这场战争可能就会在未来的48小时内正式结束。其中美国要求伊朗在12年内暂停所有的浓缩核材料油活动，而且要把高浓缩核材料油转移到美国，作为交换，美国将解冻伊朗1200亿美元的资产。同时川普亦都向伊朗发出明确信号，不签协议就等着挨炸，请举起白旗了。霍士新闻分析指出，中共同伊朗都不想要在川集会之前惹怒川普总统，而川普亦都已经同中共讲得好清楚，不要继续支持伊朗。中共对此心知肚明，亦知道事情的轻重，因此在中美峰会之前，伊朗正试图通过北京这条渠道释放善意，而中共亦都在平衡各方的利益。
伊朗的外长抢先访问中共，毫无疑问和这个川西会的举行是密切相关的。他们就是要抢在川西会的举行之前，先和中共来进行一个全面的沟通，就是好让自己心里有底。因为伊朗他对中共是不信任的，所以呢，他非常担心习近平在和川普的会谈之中呢，可能会把伊朗作为一个筹码去和川普去进行某种意义上的交换，比如说交换来在台湾方面的一些好处啦等等。所以呢，他们需要先和中共这边先来就是摸底，这个是他的一大目的。
除了中国以外，阿拉贾齐此前还访问了巴基斯坦、阿曼和俄罗斯。
像这场战争中，伊朗当然需要争取这个国际支持。实际上呢，阿拉齐刚刚去俄罗斯呢，跟普京会谈以后，现在也回头再去中共。我相信很有可能他也会跟习近平见下面，目的呢需要这个中共和俄罗斯呢在对伊朗在这场战争中的支持。
目前中共商务部无视美国禁令，实施了所谓的阻断法，指示中国企业无视美国制裁继续购买伊朗石油。对此卢比奥5号在白宫表示，如果中方无视美国的制裁，后果会很严重，这些企业将面临美国的次级制裁。至于伊朗外长访问中国，卢比奥表示，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各国之间有外交往来是很正常的，但他亦都希望中方能够告诉伊朗，伊朗不应该攻击商船，不应该布设水雷，更不应该试图威胁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转。卢比奥强调，伊朗先是罪魁祸首，并表示说让伊朗停止封锁海峡对中方亦都是有利的，因为中共国非常依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可以看到目前的局势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亦非常微妙的平衡区域。一方面美国、中共、伊朗三方正围绕生存和交易展开博弈。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的长期高压下，民众的情绪亦开始在直接冲破政治红线。二号一名中国女子因为手机账号被封，突然走上自家的高层阳台，对着外面的世界连续怒下，直接点名话习近平、彭丽媛还我手机，你们非法拿走我的手机，非法剥夺我做人的权利。据说这名女子在影片发出之后已经失联。那也有知情的网友说，在场内社交媒体上只要涉及到习近平、彭丽媛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秒封，而这种气氛正逼近文革。同时这个也都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就在第二日即是3号网上又传出了三段影片。一段是一名叫做崔恒的后生仔公开指出习近平的种种不是，另一段就是一名女子叉着腰站在商场里面怒喊说，习近平你配做国家主席吗？你不配你下来。还有一段是一名男青年当着警察的面狠批习近平，但是警察却没管。这些片段看落似乎很零散，但却亦都不断地在这里叠加出一个共同的信号，亦即是人家压抑已久的情绪正在一点一点地往外冒，同时军方入面似乎亦都同样有点不稳， 继火箭军之后，中共空军系统近日亦都证实已经完成了大换血。4月29号 ，X 平台中国人事观察发帖表示，王光中将接任空军司令员，史洪刚担任政委，殷伟中将担任参谋长。另外 ，X 平台仲爆料话，原空军司令常丁求去世，政委郭普孝已经在去年落马，军事科学院院长杨何军、政委林焕新以及陆军新任政委陈辉都已经落马，可以看到空军系统亦都迎来了大洗牌。分析认为，未来的48小时不只会决定中东是否能够迎来和平，亦都是在考验北京决策层的极限。川普提出的一夜备忘录不只是给伊朗的最后通牒，亦都是给北京的一道考题。而这场涉及生存与交易的博弈，亦都正将全球局势推向最危险的平衡点。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好喜18美的优惠因母亲节即将来临，为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同时亦应广大用户的要求，我们的优惠延续到母亲节。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第一个是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个是看睡眠睡得好不好，第三是看体力是不是硬是觉得好累呢，第四个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那气血可能就在说报警了。怎算呢？补气十八味，严格挑选茜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18种草本。尤其现在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回来。在这里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7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那条 link 我放在置顶留言区。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新闻深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我是郭婷。有些人说蔡奇是习近平最忠实的马仔，两个人之间完全没有利益的冲突。前半句我是同意的，蔡奇现在确实是对习近平很忠心，但是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利益的冲突呢？我就有些不同的看法了。王岐山以前为习近平披肝沥胆，帮他杀开血路，收回权力，没有王岐山就没有之后的习近平的定于一尊，但是最后习近平都是一样将王岐山边缘化。张友侠和习近平是世交，军中威望最高，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习近平在20大根本是不可能成功地连任和大规模更换高层，但是之后一样是被处理。类似的例子还有刘源这些的红二代，他们之前都是全力支持习近平反腐败，结果一样是被边缘化。蔡奇和习近平关系更加密切，知道他的秘密更加多。现在他们抱团取暖是因为有反习派在这里进攻，但是一旦习近平巩固了权力，建立了习家的王朝，蔡奇就会是最先被清除的对象，因为他的权力太大，对极权者来说是最危险。对于张友侠事件主谋的推测是怎样的呢？我们没有内部的爆料，只能够根据公开的事实来判断。我觉得黄小红是习近平身边专门做污糟事的贴身角色，而真正有政治头脑懂得出主意的最大机会是蔡奇。习近平的军权被架空，国防部官方的通告里面讲的5个严重，矛头就是直指这个张友侠。军队里面没有人表态支持习近平查办这个张友侠， 人大系统都有阻力，到了现在习近平都未完全拿回他的军权。在这个的背景下，能够出到这种主意的只是有极少范围的人，很大机会就是习近平夫妇、黄小红、蔡奇这几个，当中蔡奇主导又或者是出主意的可能性比较大。5月10号就是母亲节，大家想好了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妈妈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没办法顺利地排出去。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妈。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的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等它自然运作，它能够调理内脏器官，等脾胃好好地运作，肝胰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不必要的物质排出去，内部畅顺了，血糖等指标自然会更加容易维持在理想的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品质的标准生产，选用优质的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将这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妈。欢迎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查询，这个连结已经放在留言区的顶部。蔡奇和习近平是否不和呢？经济学人放风说蔡奇的权力太大，很危险。根据人民部的消息，经济学人最近报道蔡奇在七常委入面名义排行第五，但是实际已经升到第二位，因为他掌管中办，负责中央警卫局，保卫习近平个人的安全，还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落实领导层的决策和管理党日常的运作。他又成为中国网络监控沙皇，甚至权力伸到去军方，他管的范围又多又大，已经变成了中南海潜在的危险人物。这个判断和海外流传蔡奇和习近平有不和的讲法互相呼应，在中共五中全会前夕掀起了一阵政治的波澜。距离中共21大召开只剩下一年多的时间，北京权力中枢的气氛已经悄悄地改变，20大确立了一人高高在上、万人称臣的格局。到了21大，最高领导的个人政治安全保障会不会继续优先于国家治理的政治逻辑，甚至是全面强化呢？这个都比外界有很多猜想的空间。经济学人报道说，蔡奇可能是中国权力第二大的人物，作为习近平得力助手，无论实际的职能定是座位的安排，蔡奇都几乎是接触到各个政策的领域，还掌握了很多共产党的机密。文章说，蔡奇职责的广度和深度在党历史上极为罕见。他引述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分析师乔立森音话，当大家问我如果习近平突然间去世又没有接班计划，哪个会接任最高的职位呢？蔡奇似乎是最明显的人选，第二号人物永远是最有可能挑战最高领导的人。蔡奇在外交场合的角色比以往任何一位中办主任都更加活跃，除了和外国领导人见面时坐在习近平的身边，还单独接见外国的访客，包括印度、埃及和土耳其的领导人。而蔡奇的政治实力和活跃表现受到美国官员和很多外国政府高度的关注。川普第任期间曾经点名要见蔡奇，但是没有成功。英国高级安全官员亦都暗示蔡奇曾经涉及一宗疑似间谍的案件。在历史上，身兼常委和中办主任两个职位的只有汪东兴，结果汪东兴最后背叛了毛泽东，成为竹江青的中坚力量。而蔡奇权力远远超过汪东兴，他是否可以长期赢得习近平的信任，是值得外界关注的政治敏感点。按照历史规律和中共体制残酷斗争的特性分析， 蔡奇和习近平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必然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习近平在政敌和亲信之间的红线标准往往有极大不确定性，权力过大明显是其中的一条，但是究竟大到什么程度才是叫做越线呢？谁个都不知道，这个就是蔡奇现在身处位置的最大风险。在3月26号，网传北京市常委副市长夏林茂被带走配合调查，据说没多久就安全回去。夏林茂是有能力的，又是蔡奇的亲信，这件事似乎向外界传递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敏感信号。究竟是习近平对蔡奇试探性地敲打，亦或是几位踩错点误打误撞，外界就不知道了。在4月30号，习近平突然间去了上海，蔡奇和丁薛祥和石泰峰跟着去。在那天的上周，习近平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还讲话台上坐紧的是蔡奇和其他的高官，而台下就是地方大员，全部都在那里埋头狂抄笔记，不敢抬头。蔡奇夹着尾巴做奴隶的忠实姿态，是不是足以做他权力的保障呢？看看黄岐山就知道，习近平第一任的时候，习近平和黄岐山的体制打遍天下横扫官场，结果过河拆桥，回头就将黄岐山收拾到灰头土脸。蔡奇虽然一路跟着习近平做店小二，又没有红二代的背景，对习近平来讲构不成出身的威胁，但是他现在掌握的党务运作、意识形态传导和核心协调的权力已经远远超过常规常委分工，对习近平可能形成潜在的威胁。蔡奇由福建和浙江地方历练起步，长期同最高的领导保持密切的关系，入了常委之后，实际承担党务枢纽的角色，影响干部政治的审查、资讯流通和忠诚的筛选。在高度集权体系的里面，掌握了这么广泛隐蔽权力的近身，自然就是风险点。如果习近平对他的实力过大而心生警惕的话，蔡奇就会置身最危险的境地。到了21大的时候，蔡奇的年龄已经不占优势，党务角色又高度敏感，一旦被评估为忠诚和风险并存，他的政治命运就会急转直下。和毛泽东时代的汪东兴相比，蔡奇权力性质已经变质。汪东兴主要是靠中央警卫这些的安全保卫系统，在特定历史时刻发挥作用，蔡奇就透过日常的党务网络实现全面的渗透，覆盖组织人士、高层维稳、意识形态控制，甚至管控政治老人这些这么多的领域。这种的结构性影响力令到他危险的系数远远高过历史的先例。在缺乏有效制衡机制的今日，这一类的角色更加容易成为权力场入面不稳定的变数。张又侠传闻加剧权力的裂痕。4月30号人大常委会第22次的会议闭幕，张又侠和刘振立的人大资格依然是合法有效。网传七常委内部对处理张又侠有三派不同的意见，这个信号可以看到习近平想在军方推进整肃的努力已经变成了烫手山芋。军权作为中共最高权力最终的保险，原本应该是可靠政治的支柱，但是现在已经难以控制，游离在习近平权力终端之外，搞到习近平连续4个月都不敢离开北京，怕被人暗算。这个权力难题直接传导到去常委的层面，常委成员在不同队伍站队的迹象开始浮现出来，有人想夹硬清洗，有人就主张稳妥过渡，亦都有人可能乘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些的分歧已经看到习近平权力核心的凝聚力出现了松动。 蔡奇作为党务的枢纽，无可避免卷入其中。他可能要协调军政人士的评估，各类有关的资讯，又或者在常委博弈里面找空间。这种政治走钢丝会带来额外政治的危险，处理不好恐怕就被追责，做得太过恐怕又被视为威胁。二十一大观察，习近平个人权力是会终结，亦或是进一步地巩固？二十一大本来是应该完成了权力的巩固，但是现在种种的信号可以看到，未来充满了变数。如果张友侠这些问题搞不好，常委内部的张力和军方对抗就有可能向外扩散，影响到整体的人事布局和政治的走向。蔡奇在这里的角色特别是关键，他是会死死地跟着习近平和军方硬碰硬死顶到底，要说是骑墙观望，甚至是掉头倒戈。经济学人这篇的文章容易不简单，好像帮某一派放风。换句话来说，中南海的权力内斗已经外溢，透过境外的媒体发声，是北京政治上惯用的一种传统手法。习近平的权力模式现在正面临严峻的考验，当军方变成了权力的难题，身边的近臣蔡奇被指是危险，常委内部又出现了稳胜站队的迹象，时整个中南海的政治稳定性已经出现了裂痕。在权力严重不对称的中南海，蔡奇浮出水面已经成为了最值得外界留意的关键观察点。宝器十八美的优惠，因为母亲节即将来临，为了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同时也应港大用户的要求，我们的优惠会延续到去母亲节。气血足不足，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一就看看面色有没有光泽，二就看看睡眠质量好不好，三就看看体力是不是成日都觉得好累呢，四就看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呢。咁如果呢个四个里面你都中咗两个嘅话，咁样气血可能喺度报警啦。咁究竟点算呢？宝器十八味，严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桂圆啊，咁十八种嘅草本。特别系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往外跑，内部反而空虚，正系补充嘅好时机。宝器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返你。喺呢一度提醒大家，宝器十八味七折优惠，有需要的朋友请你们登入健康520的官网那里购买，机不可失。我们会将链接放在留言区的顶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多谢收看新闻深度，请各位观众点赞、留言、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5月7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昨日5月5号突然叫停了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护航的自由计划行动，原因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14点谅解备忘录。不过有一点，川普强调美军的封锁还没有解除，还在继续。协议里面包括，第一就是伊朗承诺要暂停浓缩核材料油的活动，第二就是美国解除制裁并释放冻结的伊朗资金，第三是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第四就是伊朗暂停浓缩核材料油活动的期限为12到15年，第五是战争结束并且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期。而川普总统在接受 PBS 记者兰德斯采访那时，他亦都证实了美方关键的要求，就是伊朗要将高浓缩油的库存运去美国，并承诺以后不再有地下核设施。 川普对于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他表示美国掌控了伊朗的局势，正同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的人打交道。而川普呢，在白宫的记者采访入面亦都确认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美国官员预计伊朗呢将会在未来24到48小时之内作出回应，现在已经很接近了，但是还未达成协议。而外界亦都在观察美伊的这次协议最后是否真的可以敲定。白宫的目标呢，是在川普下个礼拜五中国之行结束之前来实现外交突破。如果到时仍然没有协议，那川普将会恢复轰炸。今日上午，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呢发现哈斯纳号邮轮正在穿越国际水域前往伊朗港口。美国多次发出警告，并且告知这艘船已经违反了美国的封锁令。但是在没有结果之后，美军使用了由林肯号航空母舰起飞的美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艘邮轮发射了几发炮弹。伊朗的这艘邮轮瘫痪了，这个也都说明谈归谈，但是在未谈成之前，美军没有任何的让步。而伊朗议会的发言人兼代表团的负责人李塞一说， Axios 报道的内容是美国的愿望清单和美国的谈判进程已经失败。而伊朗议会的议长加里巴夫亦都向伊朗人发出了语音，呼吁伊朗民众、巴斯基民兵还有海外侨民动员并且组织起来，说战争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敌人正在通过经济压力和海上封锁令到伊朗投降。他警告说，军事和袭击仍然随时可能发生。值得关注的是，昨日伊朗外长呢被邀请到北京和王毅会面，而突然之间美伊谈判的进展现在又开始了，所以外界亦都认为昨日卢比奥点名王毅帮伊朗外长带话，显然美国正在对中共施压，推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基亦都在访问中透露，说王毅敦促伊朗和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据当地消息来源说，伊朗革命卫队正进行飞行测试，在发射过程中，中共提供的军事装备再次发生严重故障。一架中国供应的无人机撞上德克兰一个购物中心，导致起码8人丧生，几个人受伤。昨日法国航运集团达飞海运5号表示，旗下货轮圣安东尼奥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袭击，造成船员受伤，船只受损。而卢比奥在昨日亦都猛烈批评联合国。卢比奥提到向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联合国的目的是什么？联合国本应是个能和平解决全球冲突的地方，而现在在伊朗正非法犯罪并违反地占有国际水域，炸毁商船，放置水雷。卢比奥说，我们要求联合国做的只是谴责这个行动，仅此而已，这个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要求。今日5月6号，法国国防部宣布将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部署到红海和亚丁湾，为未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任务做准备。而德国亦都宣布正在向地中海派遣一艘苏雷舰库尔达号，以便在国际行动中迅速加入。伊朗想卡住霍尔木兹海峡来卡住全世界喉咙，因此谈判一拖再拖。他们认为川普拖不起，石油成本拖不起，美国对峙成本太高，一定坚持不下去。而结果却令到伊朗傻了眼，川普直接换了棋盘，转头去了委内瑞拉，直接换回2亿桶石油。按照现在油价来算，差不多200亿美元到手。美军还在印度洋扣了一艘伊朗巨型油轮，有200万桶石油又到手了。川普自己都说，感觉我们有点像海盗。川普5月1号在棕榈滩讲话中亲口承认美国收益是打击伊朗军事行动成本的37倍。你觉得这次美伊谈判？
目前美国和伊朗当局正努力就结束军事冲突达成协议。周三，美国总统川普在一个白宫活动上表示，伊朗有意同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亦都会从伊朗获取浓缩核材料油。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周三，川普在离开白宫一场活动时，回应了记者关于伊朗浓缩铀的问题。
Mr. President, can you tell us what you think about the extracting the uranium from Iran?
Yeah, we're going to get it.
How will you get it, sir?
We're going to get it.
目前美国正努力和伊朗当局就结束军事冲突达成协议。川普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要确保德黑兰无法研发核武，而伊朗至今尚未同意交出掌握的400多公斤浓缩铀。周三，川普在白宫举办的母亲节庆祝活动中提到，伊朗希望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并称美方在伊朗的行动进展非常顺利。
We're in a, I call it a skirmish, because that's what it is. It's a skirmish,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in Iran. It's going very smoothly,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negotiate.
川普讲话中强调，美国绝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而伊朗即使不同意协议，很快也会被迫同意。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 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So that's the way it is.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在川集会之前，伊朗外长阿拉贾齐今日礼拜三抢先访问了北京。有分析认为，伊朗生怕中共将他这个细佬卖了。果然不出所料，就在伊朗外长紧急访问中国之后，美伊谈判突然又出现新的进展。霍士电视台记者彼得杜西直言，中国不想在川普总统这次重要国事访问前激怒他，所以这些事都是连在一起的。川普总统公开和私下都曾经警告中国不要在这个时候帮助伊朗。我们正同伊朗打紧仗，不要给他们任何帮助。中国非常清楚这一点。观察人士认为，川普的战略高明，步步进逼，中共也都不敢轻举妄动。今日川普总统宣布，伊朗如果不接受美方条件轰炸行动即将启动。但是如果伊朗同意协议，高效封锁将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人开放，包括伊朗。川普总统强调，轰炸的强度和烈度将远超以往。这一次中伊会面正好在川普预定5月14号至15号访中前一周。针对伊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愿意配合的表现，被福克斯新闻等媒体解读为川普通过对中国施压间接令伊朗软化的成果。有分析认为，美国不断加强对德克兰的制裁，这个必然会影响到中共。最近有5间中国公司被列入交易禁令和资产冻结的黑名单，而美国财长贝辛特一直施压中共，帮忙让伊朗配合。中共则利用自身影响力，同时安抚伊朗，维持石油利益，并在即将到来的川集会上掌握谈判筹码。此外，俄罗斯国防部已经正式宣布，由今日5月6号至5月10号在堪察加半岛的库拉实验场进行导弹测试，测试涉及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系统，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当地紧急情况部已发布警告，禁止任何人和车辆进入试验场和周边区域。这个是例行战略力量测试，但时机敏感，正好在莫斯科5月9号胜利日阅兵前夕进行。正值美伊紧张，全球局势动荡之际，老毛子这个时候高调进行核相关测试，信号耐人寻味。另外5月4号欧盟委员会最新正式建议成员国排除华为和中兴的设备用于电信连接基础设施。这个是将先前的建议转为根据强制性的动作。今日中共驻欧盟商会发布报告，估计欧盟如果全面执行，未来5年将会有超过4000亿美元，约3678亿欧元的损失，其中德国最高约为1708亿欧元。中共同时威胁反制，要求欧盟删除高风险供应商等条款。有评论认为，欧盟终于硬气了一次，强推去中共化，重创中共科技，渗透欧盟，正式推进网络安全新规，计划未来5年内逐步淘汰中共高风险供应商装置。这个意味着华为等中共电信巨头被大规模清除。不久之前，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在 X 上表示，俄罗斯违反了乌克兰从5号午夜开始实施的停火，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